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神运推广中修炼心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2014年正式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2016年通过申请研究生来到海外读书，所在城市虽小，但幸运的是每年神运都会来到我所在的州或附近州演出，这使我有机会在配合神运演出的主办和推广过程中与同修共同促进，努力修去执着，提高上去，时时能体会到师尊的慈悲看护与为弟子修炼和众生得救的精心安排，内心无限感激，也更深刻地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在这里交流最近几年我在神运推广中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共勉。2016年下半年，我刚到美国不久，便得知神运将第一次到访我所在的小镇，附近城市的联系人同修找到我，并带着我开始做贴海报。记得当时我很兴奋，虽然修炼时间尚短，不知道神运是师父带着直接救人的项目，也没完全理解神运对世人救度的力度，但心里就想着能把这么纯善纯美的演出介绍给众生，不就是把大法的美好大方地展现给世人吗？不会像在国内讲真相时自己心里还胆怯，这可真是太好了。在那几个月中，不论下雪结冰、手生冻疮，又或是自行车爆胎，遇到态度不好的世人，还是学习忙不过来，累到睡醒觉还是腰酸背痛，心里就单纯地想着能尽量地多贴一张海报，多留几张传单，一定是对众生好的。感觉到自己那段时间提高很快，学法师总有新的一层法理在书中展现，每发现并去掉一个执着都特别开心，感到自己每天都在被师父拔高。那段时间梦里时常体会到自己在另外空间飞，有一次还梦到了自己坐着火箭往上冲，最后冲到宇宙中变成一尊金佛。这个梦也鼓励我不断地在吃苦能力和放下执着等方面突破，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那时也有做事的欢喜心和证实自我的心，也因为我没有在法上理解神运的救人意义，有时给有身份的常人介绍神运时不够自信，有时了解到出票困难也没想到应该多发正念来排除干扰。师父在《弘言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那时也没能更深地体会这其中的内涵，而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快提高。即使如此，在演出那天，师父还是让我见证了神迹。天气预报演出当晚有暴风雨，演出那天一早便乌云密布，越压越低，到中午时眼看着随时暴雨都可能下下来。但我大约四点以后下课回家，换好正装往剧院走的时候，只见满天乌云以剧院为中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散去，就像法轮旋转的能量在剧院上空将乌云全部推开一样，直到五点多天空只剩下美丽的晚霞，就像乌云从没出现过。看见这样殊胜的景象，让我心中感恩师尊的同时 更觉得自己能修炼大法真是幸运无比。第二年，我将师父的各地讲法都学了一遍，进一步的理解了修炼及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也更明晰了神运的意义。可是那一年本地没能申请到神运演出，唯一能参与的机会是去帮助临近州神运演出主办，时间虽短，却给我带来特别的体会。第一天晚上，我被安排和一个纽约来帮忙的阿姨一起看车。一晚上，我和阿姨交流了很多修炼的体会。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姨提到在神运最开始推广的那些年，因为需要打开市场，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同修在风雨中一整天一整天地挂门把，晚上回到住宿的地方，累到走不动，只能在地板上爬着走，但第二天照样坚持去。这让我感到很震撼，一方面是老同修们对神运的全心全意的付出令人感动，另一方面是更深的感受伟大的法造就的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信师信法可以让修炼人达到这种境界，而自己一个年轻人才做了一点点就满足，十分惭愧，决心要向老同修学习。像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的，比学比修。第三天晚上是神运演出的第二场，我被安排看演出。这一次的第一个节目对我的触动比以前更深，好像久远的记忆隐隐约约的浮现，还没来得及回味。第二个节目是唐镇，神韵的舞蹈家们身着唐军战士的服装，舞姿威武雄壮，而当他们推出战鼓开始击鼓的时候，咚咚的鼓声在我的心中回荡，我瞬间泪流不止，清晰感受到久远的记忆中我也曾经是唐军战士中的一员，也曾在战场上击鼓出征，身心好像融入舞台，和神韵舞蹈家们联系在一起。而尽管天幕上的背景是沙场，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师父在那儿，师父的慈悲目光在身后看着我们所有人，我们是在为大唐太宗奋战，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演绎，跨越时空的豪情与荣耀让我感动不已，全身充满能量。我明白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师父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神韵演出的也是我们生生世世在师父的带领下创造的历史。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所以历史上留下来的一切文化都是我们大法弟子干的，当然还有师父带着你们。而感受到这种与师父的缘分，让我更加体会到要尽力在修炼上，在救人上得做好。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那要不做好一切也真的是对不起自己啊。2018年下半年终于得到好消息，我们州的大城市成功邀请到神韵在2019年到访演出。联系人同修告诉我，初期需要做一些挂门把，我每周末只做两天，本以为没问题，没想到第一天结束后一条腿就疼得一跛一跛的了。虽然做挂门把瘸着点腿影响不大也能坚持，但也理性认识到修炼需要扎实的提高，平时自己在练功上没做到坚持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身体的进化程度还是不够，这样的强度只有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才能做到的，也更佩服一起做的老同修。于是开始的几个周末挂门把，我都是第一天走路生风，第二天拖着一条腿笑着前行。除了身体上的挑战， 更需要的还是提高心性，随着更多的其他州的同修来帮忙，而自己却因为面临硕士毕业，需要在11月份完成毕业论文。本来我只需改写和扩充一篇已发表的论文，但动笔后才发现自己需要查阅很多资料，而我的英文写作水平有限，每天七八个小时才能改写出一两段来。看着同修们努力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自己想去帮忙却又脱不开身。压力下，我希望多学法达到提升智慧，却求而不得，更加心急。坚持一段时间没有起色后，知道自己的智慧不够，但弟子真的想去救人，便恳求师父点化。可能是师父看我真想提高，当晚真的现身在我的梦中。梦里我坐在一个教室里，师父是佛的形象，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跟前时，我很惭愧地低下了头，心里想弟子没有做好。师父慈悲地没有责怪我，只说了一句话，用的是高层次的语言。然后整个教室变成了佛堂，众佛一起吟诵师父的那句法，庄严肃穆。我马上醒来了，发现自己满脸是泪水。虽然那句法不是人这层的语言记不得原话，但心底悟到是师父告诉我，提高的过程就是要吃很大的苦的。我瞬间明白了，不论是神韵推广还是毕业论文，该吃的苦没有捷径，都要踏踏实实地做好。学习以后多余的时间不管多少，能做就得去做。我会心急，并不完全是为了神韵推广的进度，是藏有私心，想求功德，想在同修中得个精进的名。而神韵出票是和我们的修炼紧密相关，都是师父安排的，是神在做。我应该真正信师信法，去提高心性，去掉执着，达到标准，就会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于是我定下心，除了周六一天去演出城市和同修一起贴海报之外，平时的时间经常下午五六点钟结束学习，开车出去贴，直到八九点钟才回家吃饭。有时十点左右到剧院边的停车场入口给散场的观众发传单。有一天我到家已是六点半，人心想今天算了，休息休息吧。但我否定了这一念，照常出去贴海报。车里的神韵交响乐播放到《大寒》这首曲目时，马蹄声阵阵，慈悲的师父再次让我感受到久远的记忆。当年我也是随着大寒四处征战的一名骑士，眼泪瞬间又下来了。坐在车里，却好像骑马驰骋在草原一般，疲惫的身体瞬间充满了能量。而那一晚海报贴得都很顺利，放下了人心，写作的速度也在慢慢加快，最终我顺利完成了毕业论文和答辩。12月中旬开始在商场里卖票了，正好学期也结束了，可以在寒假期间协助卖票。开始时很多诗人态度冷淡，接传单或者愿意停下倾听的很少，很多人好像看不到我们的展位一样匆匆而过。而我的身体又出现反应，站了几小时就开始脚底有千百个针扎的一样疼痛，而且越来越痛，直到每一天结束。当我忍着疼去面对态度不太好的众生时，很难发自内心的微笑。到了某一天，我突然悟到，虽然顾客拒绝我的时候，我微笑着说了声谢谢，但那只是出于礼貌，不是真。被脚上的疼痛带动而无法耐心专注，不够忍。每个众生敢于下世，很多都是为法而来，能在这个时间来到商场里，也都是师父的安排。 我若不珍惜他们，难掩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我只需要放下自我，纯净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缘看秀的人就会接收到我们的善念，悟到这一点后，马上情况就变了，更多的有缘人愿意停下倾听。我一边讲，一边感受到师父的能量加持全身，脚上的刺痛也离我有了距离，不能干扰我保持真心的笑容，对顾客说谢谢的时候也更真诚。那天每讲完一个，自己会不自觉地流泪，应该是明白的一面看到了师父在安排，因为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师父带着众神就在商场的上方慈悲看着我们，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其实师父把路都为我们铺好了，将指引我们走正的大法传给了我们，能遵照大法做的时候，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每次事情顺利时，不是我修炼到什么程度，做到了什么好事，而是我同化了大法，摒弃了人心，没被自我带动着去做什么不好的事，这样师父的安排自然就会领着我走正走好。师父在《红银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当把暴露出的人心去掉，师父的安排就会起作用，而心性到达一定层次后的修炼者自然就展现智慧与能力，做到什么也都是自然的，不会感到是在吃苦或是付出。最后在同修们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的神韵演出在我们州大爆满。整个过程中，因为我除了读法外几乎每天都在背法，并于演出前一个月背完一遍转法轮。在遇到矛盾时，法常常能反映到大脑中，就能很快地去掉人心，解决问题。但是有一个执着在演出结束后还没去掉，就是每次熬过难关后便不自觉地放松一下，人心觉得自己付出很多，看一会儿时事新闻影响不大。而当演出结束闲下来后，没有了救人急的正念的控制，这个执着心很快就放大成一个习惯。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的，那个物质吸进去之后，就在你身体里形成一个薄薄的淡淡的你。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当然了，他可能不干别的，他就对毒一定要吸。这个习惯让我陷入磨难中很长时间，并多次反复，直到察觉到他时常抑制我的主意时，才下定决心，在加强学法和练功中排除掉他。这次对我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教训。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后天的观念要不除去，你就真的精进不了。再小的漏也不能放纵它，不然也许会造成更大的磨难。在计划写这篇交流的时候，我对师父讲的选择又有了一层理解。以前我以为师父讲的是我们弟子选择了修炼，后面的一切自有师父的安排， 而弟子只需精进直到圆满。现在体会到，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选择，是师父选择了我们，而为我们每个能得法的人做了生生世世的安排，替我们承担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在弟子不够精进，甚至走弯路时不放弃我们，在邪恶钻空子时，只要弟子还有一点正念，便承担弟子的一切过失。这些都是师父选择了我们，给师父带来的负担。师父从来不讲，但我作为弟子，即便圆满后，恐怕也难知道其中艰辛的万一。这样的宏大慈悲的选择，才有了我们的路，才有了我们的修炼。心中对师尊的无量慈悲感激不尽，师恩难报，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找到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4号。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迈阿密生活了15年的哥伦比亚大法弟子，现在我已经21岁了，并且已经独自在德州生活超过一年了。我主修护理，在医院担任保安员，从19岁起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将首先交流我的经历。一天早上8点，我乘公交车去参加一堂瑜伽课，然而当天教练并没有出现在课堂，我很困惑，不想就这样回家。当我走过图书馆时，我想我也许可以在那儿歇一会儿，在回家前学一会儿俄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大多数密友都是俄罗斯人，所以我开始学习这种语言，并且尝试自学。这时有一个想法告诉我，去看看在图书馆进行的活动，所以我走进了图书馆，并且要求查看当天有哪些举办的活动。上面写着古老的中国打坐，下午1点半。在将近两个小时过后，我参加了法轮功交工班，一名学员向我介绍了真善忍宇宙法理，教授我练功动作，并建议我阅读转法轮。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我会用坐过山车来形容我整体的修炼状态，但是现在我希望能达到师尊创世主想要我们达到的高标准。首先我要对师尊在我每次回到大法修炼中时对我表现出的慈悲表示衷心的感恩。在这三年中，我并不是那么精进，但幸运的是我从没有放弃修炼。我想那可能是由于每当脆弱的时候，我都能时刻谨记着要按照真善忍去做人。第一部分，厌倦了为我的生活找借口。在修炼前，在常人社会中，我被描述为一个叛逆的少年，我会听摇滚和说唱乐，沉溺于打破法律法规，不尊重身边的人。多年来，我的思想中充斥着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受到这些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我对他人生活的轻视就像是对待我自己的一样，因为我的自我价值为零，还对此充满了自豪感。我曾经不相信上帝，但也不是一名无神论者，因为我对理解佛教、道教等世界宗教充满了兴趣。想想我年轻时的生活，我会抽烟、吸毒、喝酒，和陌生人一起狂欢，并且只是为了找乐子而约会。我的行为通常是鲁莽的、情绪化的，而且是不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我在2017年2月第一次学习法轮功， 并且坚持始终如一的练功时，我明白了做一个乖巧的孩子、负责任的学生以及全面的好人的含义，并且学会了放弃那种自我毁灭的心态。我想建议大家做一个明智的人，并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希望大家不会犯下在得法后还想要过常人生活的错误，就像曾经的我一样，希望那样会提升对人生的理解，那并不会，那只是一个借口。第二部分，发现执着，捍卫自己，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我发现最近出现的执着心，是我倾向于变得具有攻击性，并且开始喜欢争论，而不是保持镇静和倾听。当受到陌生人、同事或家人的不公平对待时，我的情就会显露出来，这显示出我对母亲、名誉和时间的执着。很多时候我不会表现出愤怒，但会有挫败感，改变自己的语气，并且非语言的交流仍然被周围的环境所带动。当一些事情需要被清理时，做的过程中我们是应该充满了善心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在四月份的最后一周，我与其他的同修一起去弘法，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其他人中共政权缺乏透明度，以及他如何传播中共病毒。我们去了大约90家养老院，分发了大约1000份真相传单。令我惊讶的是，同修们可以那么轻松地与常人交流的同时，还能做到注意不打破常人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位同修可以特别自然而流畅地讲述大法真相，并且不带有任何隐藏和意图强加于人的心态。根据我的理解，他的行为和语言就代表着真相，并且怀揣着强大的善的力量在做事。当他走进养老院或者在街上和人们交流时，我会坐在车里发正念。虽然我一直觉得我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但我坚信无论如何发正念都是有效的。也确实如此，每当我保持专注时，同修都会告诉我别人是如何的欢迎他，并且愉快地接受了小莲花和真相传单。当我不能专心地消除干扰时，同修就会告诉我，由于预防措施让他们接受礼物变得更加困难。然后同修会坚决地告诉我，下次发正念时要做得更好，因为救人是我们的使命。在这几天之后，我感受到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和学法，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镇定和善心的关键。同时，我也认识到了背诵《论语》的重要性，并开始付诸行动。在我开始背诵《论语》后，当我在那一周重新上班时，我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比如，当我不得不移动病人的时候，人和事都会随着修炼变化。经历中，我把师父的法记在心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第三部分，找到自己的重要性。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我学会通过改善语气、说话方式和自己的外表来提升自己的为人处事。我发现这对于兑现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很早地悟到这一点，让我得以提升在弘法和讲真相时使用的词汇，以及如何以修炼者的角度来证实大法的美好。当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不当的语言和身体动作，我会想，这会不会给大法抹黑？我能说我是学习了创世主的法理，并且是纯洁的吗？修出对法的坚定，并且放下物质利益、美食和懒惰，并非易事。对我来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更加困难。有时候，我会通过每两周工作120至160个小时，而不是80小时，来加强自己的毅力、决策能力，并且放下对舒适的执着。 最重要的是排斥那些执着，没有珍惜的时间是永远都不会再回来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第四部分，回归路别停。直到今天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是唯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以任何方式捍卫自己只是一种应对机制和一种方式，我对此感到厌倦。我过去曾经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辩解，比如老师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好，这是社会上的正常现象，这是成长的一部分，或者其他人和我的朋友都是那样做的。这些借口清楚地表明了我在修炼上的懈怠和缺乏责任心。这一切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认识到我犯下的错误是至关重要的，我的过去并不能决定未来，但可以以此为鉴。我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舒适生活，比如在白天睡觉或是玩电子游戏。我理解修去这两者和修去对毒品或色欲的执着一样严肃，重要的是作为修炼人，无论执着心看起来有多小，我们都不应忽略他们。我常常觉得在做小事情时需要同时看点或听点什么，每当打开 YouTube 或者 Netflix 时，我没有一直告诉自己说不，简单的任务进而变得乏味。因为意识到我已经开始执着于智能手机，所以我开始放松自己的大脑，并试着不那么沉迷于手机。不同于恍恍惚惚的同时做多件事，最后一事无成，学法和打坐增强了我的专注力。我的看法是，大脑像是肌肉，它唯一的用途就是控制身体。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管理日常生活和时间的使用。无论我认为我可能有多忙或多累，我都会在每天四个指定的时间发正念。如果周五至周日需要工作，我会学一讲法，有时候我会学两讲。我花了一些时间把我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并且通过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实现每天的小目标。尽管在这转变过程中会有阻力，但无论今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我坚信我都能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来生活。当我学习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时，师父说没有干扰那怎么可能呢？说没有人干扰，那你不修得太容易了？这让我会心一笑。尽管如此，相对于被动的等待师父的加持，我更要主动的保持精进。最后，我想以我写的一首诗来结束我的交流。我的修炼路被污浊包围，我却紧握不放，有一天发现真相，论语在展现天机，感知世界的能力被关闭，并且适应包围我的情，让我忘记了使命，也停滞了我的修炼路。如果我可以舍尽一切直到无，忍受一切直到空，我会紧随师尊的指引，无论去何方。谢谢各位同修，感谢您聆听我的交流和理解，并且鼓励我做得更好。欢迎大家提出建议或指出任何不当内容。我要感谢法轮大法学会主办了2020年青年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大学里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6月6日。师父好，
同修好。我修大法已经有十年了，今年23岁，即将从加州的一所大学毕业。上中学时通过母亲得法，过去十年就像一眨眼一样过去了。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些我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在大学里讲真相。自从我上大学之后，找时间做三件事比以前难得多，但我所面临的这些新的挑战也是我修炼的一部分。大学第一年我住宿舍，没有车，所以去当地的大族学法很麻烦，因为从学校开车到那儿要1个小时。由于交通问题，我就和其他同修一起在网上学法。我是这所大学唯一的一个大法修炼人，所以我得独自做讲真相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个挑战。但我记得师父在各地讲法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你们都承担着大法弟子最伟大的责任，你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由于你们的讲真相，由于你们在世间上所作所行，使很多人得救了。师父在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存在的本身都是为这个法，看上去一切好像是与大法弟子无关，其实都是有关的，看上去一切好像是无序的，其实都是有序的，众生都等着得救，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你们不去救他，他们就没有希望。特别是中国人，大家知道，我过去讲过，有许多天上的王，各民族的王，各个历史时期的王，都转生到那里去了。我试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校园里向同学们讲真相。下面我想交流一下我在大学里讲真相的经历。我意识到与我小时候相比，现在打坐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在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有一个打坐区，我研究过如何成立法轮大法社团，但学校对成立社团有一定的要求，我一个人很难做到。成立一个社团至少需要5个人，因为要有人担任社团主席及其他职位。因为我不知道该问谁，所以我决定创建一个非官方的社团。我买了一个空白的黄色底板支架，在上面贴了一张打坐海报，然后我打印了许多小传单贴在学校的公告栏上。我每周去学校竹广场2次，那是学校里最繁忙的草地，在那儿打坐1小时。每次我都会带很多传单，这样如果有同学不想和我说话，他们也可以自己取阅。起初我有点紧张，因为我是唯一一个打坐时放音乐的人，我想我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我意识到这个想法会干扰我讲真相，所以每当这个想法在我的脑海中出现时，我就会立即否定它。师父在精进要职环境中说，还有很多新学大法的人在家偷偷的练，怕别人知道不好意思。那么你想一想，这是一种什么心？一般的怕是个执着，修炼中要修下去，而你怕别人知道你在学大法。过了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人们不时的拿传单，有一些中国人看到一个西方女孩独自练法轮功感到很惊讶，他们的震惊促使他们去拿传单。还有一些人等着我练完功，然后向我询问有关法轮功的情况。我张贴传单的做法还吸引了一个人来学功，她是一个来自瑞典的女孩，是华裔，她知道法轮功，也知道迫害。她想学功的原因是她感到自己有很多焦虑。他是我开始在草地弘法2周后加入的，我非常感谢师父将他引到这里。我受到鼓舞，决定要继续做下去。他的到来也提醒我每次不要迟到，因为我知道他也会来练功。除了这个瑞典女孩，还有其他几个人也来学过功，虽然他们只来过1-2次。 我讲真相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作业。我记得我写的第一个讲真相的作业是在一堂写作课上，作业要求我们写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活动。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我说自然是不存在的，偶然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写了一篇关于打坐是我最喜欢的活动的文章，我很高兴教授在给我打分的时候了解了法轮功是什么。在课上，教授还问我们是否愿意大声朗读我们的文章。我知道这是一个让全班同学了解法轮功的好机会，所以我大声地朗读了我的文章。这个班只有15名学生，大约一半是中国人。当我读完我的作文，我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震惊。其中有3位同学举手问我问题，他们问我是怎么知道法轮功的，并想了解我是否真的感受到自己身上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我告诉他们，法轮功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遵循真善忍原则做人，这些原则对我的心理健康、学习习惯和日常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正面作用。这些同学感到非常惊讶，便很高兴地了解到法轮功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功法。我最近的一次讲真相活动是在一节自修课上，这是我为了毕业而随机选的一门课。由于中共病毒，学校都关闭了，所以我也是在家在网上上课。我们的第一次作业是在一块布上绣花，主题要与现在世界上的难民情况有关。大多数同学都想到了那些试图寻求新生活的叙利亚人，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展示法轮功难民的机会。我绣了一个人形，在他旁边绣上中文的真善人，下面绣上英文的真善人。在顶端，我展示出中共和 CCP 字样，在其上面打上一个红色的叉，并绣上逃离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在一座黄色的桥上打出中英双语的法轮大法号。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展示了自己的刺绣。当轮到我的时候，我调动自己最强的正念，希望班上的同学能够理解我想要传达的真相。我解释了我的作品背后的意义，然后告诉同学们我也练法轮功，而这在中国是被禁止的。我告诉同学们，我自己也认识一些逃离中国的难民，对他们来说，能抵达今天所在的地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的演讲结束时，我不太确定同学们的反应，因为演讲是在网上进行的，我看不到他们的表情。但在我心里，我很高兴自己至少说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真相，说出了法轮大法号。以上是我在校园里讲真相的一些经历，虽然这些方法影响的人不是那么多，但只要能救人，总比什么也不做要好。第二部分，没有偶然的事。去年夏天我去欧洲留学，旅途中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但也遇到了一个我觉得是师父安排来考验我心性的人。这个女孩下文简称 A， 总是和我分在一间宿舍里，我们俩和另外6个人住在一起。团队中的很多女生不喜欢 A， 因为她很吵很粗鲁，而且不服从指挥。我经常试图避开他，但因为我总是和他分在同一组，我知道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的心性。我想让 A 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每当我有不好的想法时，我就会想起师父讲过的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都不把救度众生摆在第一位去思考问题，总是用人心去想问题。你喜欢不喜欢，你心里头愤愤不平，你想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能行呢？神会像你这样吗？如果救度众生都像你这样，怎么救度众生啊？你喜欢的你救，你不喜欢的你不救，那能救度众生吗？在这次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师父还讲到， 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 A 把我当作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且很感谢我可以在他脾气不好的时候包容他，这也是我真正修善修忍的时候。这个女孩真的在帮我。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一章中讲到，当你遇到劫难的时候，那慈悲心会帮助你度过难关，同时我的法身看护着你，保护你的生命，但难必须让你过。当我想明白这点后，我很高兴能成为一个 A 信人并与之交流感受的人，但我仍然没有机会向他讲真相。当我们乘坐巴士到达英国爱丁堡时， A 发现他的手机丢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也不想再参加剩下的活动了。我也不好责怪他，丢失一部手机代价高昂，而在外国旅行时发生这种事情尤其让人伤脑筋。我提出可以帮他带任何他想吃的东西，但他只想整天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带队的教授尽其所能地帮助 A， 但公共汽车要到第二天才开始营业。第二天他们联系了司机，但还是没能找到他的手机。 A 知道他的手机找不回来了，不知何故我感到内疚。我在床上读转法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我应该去讲真相。不知怎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似乎与我有关。这时我的另一个室友从我身边走过，问我在读什么书，我就开始向他讲真相， A 在后面听着。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学了8年中文，但是因为迫害不能去中国。我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行最残暴最不人道的迫害，包括活摘器官。当我谈到这个话题时， A 震惊了，他说，真恶心，为什么新闻里从未报道过这件事？在我讲了5分钟真相后， A 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很高兴，因为司机在车的两个座位之间发现了他的手机。我知道这不是巧合。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当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原因的时候，你要敢正视它，承认它的时候，你发现马上那个事情就变了。 A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后，我很快就给几乎所有的留学伙伴讲了真相，到最后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虽然大学生活给了我很多去执着心的考验，但这也是很好的修炼机会。通过考验，我提高了心性。我认为让大学生了解大法是非常重要的。师父说的话一直在提醒我。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对于还在学校读书的同修们，我真的希望你们能保持精进，不要错过讲真相的机会。最后，我想引用师父在这次讲法中的话做结语。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你们必须得做好，你们必须得承担你们的责任，你们必须得去救度众生，才能圆满你们自己，才能使这件事情不落空。以上是我个人理解，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